马可福音第九章，逐节注解导读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，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。在没尝死味以前，即离世以前，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，指主耶稣在他的国度里掌权。这以28节的登山变相作为预表，而应验在主耶稣复活后掌握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之时。过了六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，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，衣服放光，极其洁白，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。从彼得承认主耶稣是基督之日，也就是主耶稣说有人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之日，到上高山的那一天，中间过了六天。路加福音将头尾两天也算在内，所以说约有八天。传统认为这高山是耶斯列平原的塔伯山，六天正好足够从凯撒利亚腓利比走到此地，而且山下有犹太人的村庄。暗暗的是因为登山变相是在复活里的荣耀的启示，但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。主耶稣与神单独交通时，往往带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与他作伴。摩西在山上也有三个同伴，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，指门徒们在清醒状态下看见主改变形象。第三节是神国的小影，是神的儿子在荣耀中显明他本来的面目。门徒平时所看见的主，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，他的形容比别人枯槁，他无家形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这样一位隐藏在憔悴的人里面的主，竟是神的儿子，他原是圣洁光明无比。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，并且和耶稣说话。摩西代表律法，以利亚代表先知，这两个人在犹太人眼中都是伟人，但在主的荣耀显明的时候，他们都成了陪衬，因为律法和先知都是为基督做见证的。律法和先知所指向的就是基督，基督正是按着律法和先知的预言显现在人的眼前。向他们显现，表明摩西和以利亚的显现是为了让门徒们能认识神的儿子基督。和耶稣说话，是谈论关于主耶稣将要在耶路撒冷受死的事。摩西曾死在摩押地，可以代表死而复活的人。以利亚未曾经过死而被提升天，可以代表活着被提的人。有人认为他们很可能是千年国度来临之前被神使用的那两个见证人。彼得对耶稣说，拉比，拉比就是夫子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可以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搭三座棚表示不但要留住基督，也要留住摩西和以利亚，把与基督有关的人事物提高到与基督同等的地位上。搭三座棚也表示只愿停留在山上荣耀享受的光景中，而不愿下山去面对苦难背十字架，忘了十字架是神国在地上显明的道路。这两样都是基督徒常犯的毛病。棚是用树枝搭起的临时遮蔽处所，就像祝棚节的棚一样。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因为他们甚是惧怕。门徒们听到主耶稣正式承认自己就是基督，一时兴奋不已。主耶稣却立刻告诉他们，他和门徒都要背十字架受难， 这个打击非同小可。紧接着，主耶稣又登山变相，让三位门徒亲身经历神国的荣耀显现，显明他确确实实是神的儿子基督，这使他们又如释重负。在十字架的道路上，苦难和荣耀总是紧密相连，缺一不可的。彼得以后虽然多经软弱，但这次经历照亮了他的一生，使他软弱了但不灰心，跌倒了就爬起来。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，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，神不让彼得糊涂下去，亲自出声打断彼得的话，向门徒肯定了只有他的儿子能带进神国的荣耀。我的爱子，当主耶稣受洗时，天父也说过同样的话，表明他30年来的为人满足了父神的心意，此处是表明他3年来的事工也满足了天父的心意。天父喜悦他爱子的两个样式，一个是卑微顺服，一个是尊贵荣耀，一面是被杀的羔羊，一面是犹大支派的狮子。你们要听他，神的宣告应验了摩西的预言，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，你们要听从他。主耶稣就是那位新摩西。门徒忽然周围一看，不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。2-8节正是神国的小影，神的儿子是神国里唯一的权柄，众人都要听从他。主耶稣是唯一配得高举的，活在他的同在中，就能享用他做喜乐与安慰。生命成熟的人，眼目会逐渐从主之外的人事物转向基督自己，不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一切属灵的人事物只不过是为了帮助我们寻见基督。下山的时候，耶稣嘱咐他们说，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。主耶稣要经历十字架的道路，用十字架来显明他的所事和所作。在他从死里复活之前的张扬，并不能帮助犹太人正确地认识弥赛亚，也会让未经历十字架的门徒们骄傲自满。只有在主耶稣复活之后，登山变相的意义才能完全显明出来。门徒将这话存记在心，彼此议论，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？门徒并非不知道从死里复活的字面意思，他们所感到困惑的是，乃是这位大能的基督为何需要先经过受苦和受死，然后才要复活。他们就问耶稣说，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？文士熟悉旧约圣经，他们根据旧约圣经认为，基督未到之前，以利亚必须先来。门徒所以问此问题，可能是因为刚见过主耶稣登山形象，认定他就是那要来的基督。他们刚才既然已经看见以利亚来了，为什么还不能宣布主耶稣就是基督呢？耶稣说，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，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，他要受许多的苦，被人轻慢呢？我告诉你们，以利亚已经来了，他们也任意待他，正如经上所指着他的话。主耶稣肯定了文士的圣经知识，复兴万事指为弥赛亚的来临预先铺路。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，他要受许多的苦，被人轻慢呢？意思是说，旧约圣经不单讲到以利亚要再来的事，也提到人子弥赛亚的事。施洗约翰和主耶稣将受苦的事 都在圣经上预言了。正如施洗约翰来了，犹太人因为不认识他而任意待他，犹太人也因为不认识主耶稣而轻慢他，弃绝他，并且迫害他，叫他受许多的苦。以利亚已经来了，指施洗约翰就是那位为基督开路的以利亚。正如经上所指着他的话，指旧约所记，以利亚被亚哈王和耶洗别迫害，是预表施洗约翰也将被希律王和希罗底任意对待。耶稣到了门徒那里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，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。可能因为其他九位门徒赶鬼失败，文士们趁机质问门徒和他们拉比的神学资格。这些文士一心想给门徒难堪，却不亲自动手赶鬼来证明他们的正统神学。摩西下山后，便立即面对以色列人的背叛。主耶稣下山后，也立即面对众人的不信和门徒的小心。众人一见耶稣，都甚稀奇，就跑上去问他的安。都甚稀奇，大概是稀奇正说到他的时候，他就来了。耶稣问他们说，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？主耶稣的问题不是表明他不知道所发生的事，而是要转移众人的注意力，将众人的眼目转到他自己身上。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，夫子，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，他被哑巴鬼附着，无论在哪里，鬼捉弄他，把他摔倒，他就口中流沫，咬牙切齿，身体枯干。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，他们却是不能。门徒们应该是有权柄去医治这个病人的。他们的失败表明，他们虽然具有主耶稣所给的权柄，却缺乏行使权柄所应有的信心。耶稣说，哎，不信的世代啊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。不信指对于主耶稣的权柄没有信心，不能在信心里支取主的权柄。这些人对主耶稣的权柄的不信，正代表了主耶稣那世代的人的典型态度。主耶稣的回应部分引自诗篇95篇第10节。他们就带了他来，他一见耶稣，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，倒在地上，翻来覆去，口中流沫。这个鬼与之前其他的污鬼不同，很难被赶出去。耶稣问他父亲说，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？回答说，从小的时候，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、水里，要灭他。你若能做什么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主耶稣把正在受鬼折磨的孩子放在一边，却与这位父亲谈孩子的病史，用意是在帮助这位父亲承认他的需要是多么迫切，多么无助，要把他带到有信心的地步。你若能做什么，这话表明他对主的能还抱着怀疑的态度。他一面怀疑主，一面求主，正代表了许多人祷告求主时的态度。我们常常好像是相信他，却又不能肯定他能为我们做什么。耶稣对他说，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你若能信，许多古卷并无信字，而只有你若能。这在希腊文是不完整的语法，可能是主在引述那个父亲在22节的话，责备他怎么可以说你若能。意思是问题不是主能不能，乃是人信不信。信心不是自信，不是人的主观愿望，乃是对神所要做的事有把握的看见， 看见了主的权柄，主的计划，相信神的旨意必要如此。真信心让人与主合而为一，照着主的心意去做事，所以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，有古卷做立时流泪的喊着说，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信心不在乎大小，乃在乎有无。信不足不是真信，而是愿意信，但承认自己还信不来，需要求主帮助。因为信心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，就斥责那乌鬼，说，你这聋哑的鬼，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，再不要进去。主耶稣不想给那些人看热闹。那鬼喊叫，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，就出来了。孩子好像死了一般，以致众人多半说，他是死了。但耶稣拉着他的手，扶他起来，他就站起来了。耶稣进了屋子，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，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？耶稣说，非用祷告。有古卷在此有禁食二字，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，或作不能赶他出来。赶鬼不是人的所有所能做得到的，必须在信心中支取神的权柄去对付鬼。祷告禁食就是认识自己的欠缺，因而舍弃自己合理合法的权利，付上代价，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没有和不能，专一地寻求主的有和能，让主的有和能来盖过我们的没有和不能。禁食的功效并不是因为其行为，乃是因为其存心和态度。这一类的鬼，指很难被赶出去的乌鬼。他们离开那地方，经过加利利，耶稣不愿意人知道。经过加利利，指在他们即将跟随主，踏上往耶路撒冷最后一段旅程之前的时候，主耶稣不愿意人知道。这次加利利之旅，因为他要单独教导门徒十字架的道路。于是教训门徒说，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他，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。这是主耶稣第二次预言自己在十字架上的死，他自己忘定十字架，也不让门徒忘记十字架。每次提到十字架，都有新的功课给门徒去学习。门徒却不明白这话，又不敢问他。门徒听得懂他们要杀害他，却听不懂过三天他要复活。主每次说到十字架的时候，必定提到复活的事，但门徒们还不能领会复活的启示，所以还不能欢喜快乐地接受十字架。他们来到加百农，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，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？门徒不作声，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。门徒们一路争辩不休，主耶稣并没有当众责备门徒，却是私下教导他们。门徒不作声，表明他们所议论的题目让他们很尴尬。当主耶稣准备走向十字架的时候，人的天然生命却走向与主相反的方向。门徒彼此争论谁为大，表明他们在登山变相看见了神国的荣耀以后，一直思想的是自己在这荣耀中能占有多少，却不是思想主耶稣关于十字架的教导。耶稣坐下，叫十二个门徒来，说，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，他必做众人末后的，做众人的用人。 神的儿子降卑自己来服侍人，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。他的门徒也照样要走降卑自己服侍人的道路。于是领过一个小孩来，叫他站在门徒中间，又抱起他来，对他们说，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凡接待我的，不是接待我，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小孩子在犹太社会里是极微小的，不受人重视和尊敬。为我的名，指为着荣耀归主，因为对方是属基督的。接待，指欢迎、关心、乐意接纳。小孩子，指任何一个谦卑追求主的神国子民，他们都是与基督联合在一起的。主耶稣看重这样单纯向着他的人。在神眼中，人的价值高低不在乎他的年纪大小、地位尊卑、学识高低、财富多寡，只要那人谦卑单纯地寻求神，与基督联合，他在神国中就是最大的。约翰对耶稣说，夫子，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，我们就禁止他，因为他不跟从我们。与马太福音18:5-6比较，38-41节是在主耶稣完整的教导中插进去的一段话。这段插话可能是因为约翰听了主耶稣关于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的教导，立刻明白自己禁止别人赶鬼是不对的。也可能他们在路上议论的就包括这件事。无论哪种原因，主耶稣都把话题带回到彼此争论谁为大上。约翰此时是性格急躁的雷子，将来却要被称为爱的使徒。耶稣说，不要禁止他，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，反倒轻易毁谤我。不抵挡我们的，就是帮助我们的。既然那人奉主耶稣的名行异能，就必须在众人面前承认主耶稣的名，福音就被传开了。所以主说，不抵挡我们的，就是帮助我们的。但这并不代表那人一定能得救，因为不是奉主的名传道、赶鬼、行异能就能进神国，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。只传福音却不行道的人，恐怕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神国的工人在侍奉上的做法可以有所不同，应该用爱彼此包容，在侍奉的工作上不抵挡我们的，就是帮助我们的。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，也有的是出于好意，这一等是出于爱心，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，这又何妨呢？或是假意，或是真心，无论怎样，基督究竟被传开了。但在主耶稣的身份、他的能力是来自神还是鬼王的基本真理立场上，不可以有不同。在基本的真理立场上，不与我相合的，就是敌我的；不同我收据的，就是分散的。凡因你们是属基督，给你们一杯水喝的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不能不得赏赐。被赏赐的原因不是因为一杯水，而是因你们是属基督，给你们一杯水喝。人因为看到门徒与基督联合的实际而给他们一杯水喝，就不能不得赏赐。可见与基督联合有多么重要。主耶稣以这句话为过渡，继续把话题带回彼此争论谁为大，教导门徒不能妨碍人与基督联合。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，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，扔在海里。小子就是小孩子。根据上文，这里跌倒的原因可能指门徒彼此争论谁为大，一直轻视、藐视看起来最不起眼的门徒，妨碍了他与基督联合。大磨石 原文直译是驴子推转的磨石，比一般家用的磨石大得多，非常沉重。扔在海里，比喻妨碍人与基督联合的后果非常严重，必须尽快除去这种行为，并非使人跌倒会失去永生。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，就把它砍下来。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，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，入那不灭的火里去。人之所以会被别人绊倒，固然有外面环境的原因，但首先是因为自己有容易跌倒的手、脚、眼。实际上，许多人是自己绊倒了自己。如果一个人不想被绊倒，首先不是把责任推给别人，而要付出代价，接受主对付并除去自己身上任何会使自己跌倒的手、脚、眼，竭力维持自己在神面前的谦卑和单纯。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有过类似的比喻，但这里的教导重点是指不要因为彼此争论谁为大而跌倒。神国可以接受外面有残缺的人，但不能接受里面悖逆的生命。所有的亚当后裔都是残缺的，但神可以用基督来医治人的残缺，人里面的悖逆却会拒绝神的生命。所以神国里容不下亚当的生命。地狱一词原为耶路撒冷城外一处深谷的地名，又叫新嫩子谷。那里曾经是拜偶像摩洛的人焚烧儿女的地方，后来犹太人改用来焚烧犯罪者的尸首和一切不洁的垃圾，所以该处的火常年不止息，比喻地狱里永远的刑罚，也表明拒绝创造主的人就像垃圾一样失去了被造的用途。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，就把它砍下来。你瘸腿进入永生，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。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，就去掉它。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，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。在那里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。地狱就是与神隔绝的地方，人若离开神，只能和魔鬼、邪灵和罪人一起在与神隔绝的地方，直到永永远远。神是公义，是慈爱，是光明，与神隔绝的地方就没有爱，没有公义，没有光明。所以圣经用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。不灭的火用来描述这种刑罚给灵魂带来的痛苦感受。至于这些灵魂经过刑罚以后会不会被消灭，从此一了百了，人死如灯灭，圣经并没有明确说明。实际上，如果神不允许，灵魂当然是不灭的。本节引自以赛亚书66章第24节。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，有古卷在此，有凡祭物必用盐腌。凡祭物必用盐腌，盐是神和百姓立约的象征，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，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。旧约也预言基督将如炼金之人的火，如漂布之人的茧，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，必洁净利未人，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，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。我们要逃避地狱不灭的火，就要经历炼金之人的火，接受主耶稣用火当盐，炼净、洁净、熬炼我们，让我们因着洁净的属天生命而蒙神悦纳。被主洁净的属天生命必然能活出属天的智慧，所以又引出下一节的盐所代表的另一个含义。盐本是好的，若失了味，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？你们里头应当有盐，彼此和睦。 犹太拉比常用盐来比喻智慧，失了味的希腊原文又有成为愚笨的意思。主耶稣很可能用的是同时有这两个意思的亚兰语。你们里头应当有盐，指门徒若有属天的生命，就应当有属天的智慧。这智慧在门徒的生活里能带出和睦、洁净、防腐的效用，因此能彼此和睦，而不是彼此争论谁为大。与基督联合的人，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在外面做盐，而是因为有被主洁净的属天生命，而里头应当有盐。若失了味，古代以色列和中东的盐大多是矿盐或井盐，等咸味完全消失以后，原先的盐块就成为石头，很可能象征没有属天智慧的门徒就和世人无异。49-50节是新约中最难解的经文之一，许多人对火盐比喻什么有不同的见解，但都应该放在主耶稣教导的上下文背景里来理解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